第三章，九州，近代文明的交汇，萨摩佐贺八千代。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在后山的老家里放着一本盒装本《论语》，印象深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本《论语》从选址、书写、折钉、制本到装帧的方式，都和其他的书很不一样，纸的触感温暖细腻。每个折钉与纸坠都很仔细，不过内容满满的竟是潇洒潦草的草书，虽无法理解，但和氏书法优雅的气韵却深深烙印在眼底心中。记忆中绮丽东洋的残影片段，这本书很旧了，封面与线孔都有些脱落，这本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天书，着实为我的童年带来不少乐趣。里头各种飞扬跳脱的字形让我目眩神迷，我不纯熟地握着画笔，一样画葫芦地在纸上鬼画符。多年以后再翻阅这本《论语》，依稀记得某处有着文久和肥厚的字样。文久这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元号，时间定序在1861到1864年之间，当时的天皇是孝明，即明治天皇的父亲，幕府则由第十四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茂主持，在国七年就大振奉还，进入现代化的改革维新。肥厚则是九州熊本的旧名。换句话说，这本旧书少说也有120年的历史，就这样被扔在客厅里。又过了几年，老家社区被一把无名火烧毁，多少光阴积累灰飞烟灭，这本《论语》应该在大火中付之一炬了。先不论这本《论语》的价值或是价格，文久年间的盒装书的确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挥之不去的美。后来我又接触了许多古书，也收藏了一些，在寻寻觅觅中追寻隐没在字里行间的感动，回溯童年时那种淡淡的喜悦，来自于纯粹的观看，与世俗度量无关。在大火中消失的《论语》成了记忆中绮丽东洋的残影片段，这是我和古书的初次邂逅，也牵起了我和竹子之岛遥远朦胧的情缘。最具欧陆情调的萨摩工艺品，1867年万国博览会在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首都巴黎举行，尽管倒幕动乱让日本烽火连天，萨摩藩与郭岛藩仍在英国驻日本国公使阿里国的邀请下参加了这次的博览会。几年前，萨摩藩的藩主岛津骑兵鉴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衰败，东方第一大国的没落，为这个列岛王国带来沉重且即刻的危机感。1851年，骑兵在鹿儿岛市北方的基地区大兴土木，成立东洋第一座现代化工厂。这座制造中心集纺织、铸铁、造船于一体，称之为集成管事业。从新式大炮到蒸汽轮船，从武器弹药到罐头食品，甚至连西方世界服采用不久的瓦斯灯，都在集成管积极的实验生产。现在旅人在拜访九州名亭仙岩园时，仍可在仙岩园旁看见集成管事业的遗址。成为遗址是因为从萨英战争1863年到明治维新期间的西南战争1877年，集成管事业的生产设备受到严重毁损之故。集成管事业是日本近代化的提升初试，为日后明治与大正时期的工业化奠下基础。除了船坚炮利的军事现代化外，本身有蓝皮、喜爱西方事物的岛津骑兵，对于西方工艺品也情有独钟。玻璃切子就是最具欧陆情调的萨摩工艺品，相较于西方所流行的威尼斯水晶与波西米亚水晶，萨摩切子给予人更强烈的存在感。19世纪下半，从贵族到中产阶级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玻璃工艺。1851年，在伦敦所举办的第一届万国工业博览会， 由约瑟夫·帕克斯顿所设计的水晶宫，就是玻璃与建筑工艺的里程碑。全世界都看到玻璃简约的美学潜能与商业价值，各国争相投入研究开发。萨摩切子跳脱洛可可与新艺术繁复量化的流行表现方式，纯粹就几何的形来演变，碧落分明，别出心裁，受到艺术界的众多喜爱。萨摩切子的纹样有甲壳纹、鱼子纹、麻叶小纹、六角龙目、石榴菊纹、线纹等。从简单发想，华丽中不失沉稳的设计感，将奢华淬炼成优雅的生活感性。1853年，第十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定的正室笃姬嫁入江户时，所有带去的嫁妆、器皿乃至生活用具，全都是高贵简洁的萨摩切子。对我而言，萨摩切子隐隐透露出茶道侘寂精神与毕达哥拉斯式的理性和谐之美，这是其他玻璃工艺品无法比拟的。